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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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大家好。
师父好。
好，我们今天是我们礼拜五的班最后一次上课了哈，大家有没有很开心啊？有啊，可以休息一下哈，不是啦，就是下个礼拜开始可以休息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上完了《人间佛教》那一本嘛哈，那我们今天是要介绍这个《平凡的一生》这一本，大家有拿到两份讲义吗？
有
哈，那第一份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平凡的一生》。那上午呢，我是负责第一章到第二十章，那下午的话是圆婆法师啊，那他是没有他应该是没有时间做讲义吧？我不晓得哈，所以。没关系，因为有一些内容大家其实都有听过的哈，那另外一份是院长整理的这个导师生平简介，有哈。那这一份的话就有年代哈，那条目列的非常清楚，导师几岁啊，有什么事情，一直到100岁哈，所以导师是100岁的人类啊哈。我们这个导师很长寿，然后智慧啊福报都很好。那我们有一些地方需要用到这个年表的，我们再看院长的部分哈。那否则我们今天是以《平凡的一生》这一份讲义为主。那导师在所有的著作里面呢，只有这一本是专门写自己的一生啊。那其他的文章有些也有哈，像游心法海60年有听过吗？啊，就是在院长的这一份讲义啊，大家看一下第六页啊，第六页的最上面啊，院长做这个年表，他是参考了这一些导师的著作哈，那主要就是《平凡的一生》这一本，还有《游心法海60年啊，在华语集第五册啊。那其他的就是别人写导师的啦哈，那现在当然是还有几本啦，还有几本就是当时院长没有参考到的，像我们国史馆出的那个导师的自传啊，那院长这边他就没有参考到，就是那个侯教授整理的那一本啊，导师应顺导师的年谱啊，那这一些就是导师非常少。在著作当中呢透露自己的生平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自己呀，就是在学习导师的理性的文章当中呢，有时看到他写自己生平的这种感性的文字呢，会特别的有感受啊，因为在他700多万字当中就只有那么一点是写他自己的生平，所以一定是有非常特殊的经验值得留下来才跟我们分享啊，否则导师是不太说自己的感想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页的地方啊，那第一章就是一生难忘是因缘，那第一段呢是导师后来补上来的啦啊，那在还没有讲之前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平凡的一生》有3个版本。那现在我们看的这一个讲义，这个版本呢是第三版啊，第三版它的书名是《平凡的一生》重订本啊。那如果是第一版的话呢，就是导师60年写的，66岁的时候写啊。那收集在妙云集的华语香云，那一个平凡的一生就比较短，它只有26章，分为26章。 六万多字啊。那第二个版本的话呢，是在82年写的，那时候已经88岁了啊。那82年增订的呢，82年就是民国82年的哈。82年出版的这第二个版本呢，就是一般大家看到的瓶装本那一本啊，啊就是增订本，增订本啊。那这个总共有32章，9万字啊。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版本的话，就是87年写的，93岁啊，重订本，总共有35章啊，第三版。那最后的这一版呢，导师在后记有交代。这个正文出版社的信盈法师啊，叫他就是等王导师舍报后呢才出版，所以这一本书是导师舍报后才出版的啊。那所以我们要看导师的平凡的一生啊，就是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在读当代的高僧传啊哈。当然因为我最近有看网络上一些其他法师的开示，那有一些道场他们介绍他们的师父啊，都就是整个演讲哦，整个演讲比如说2个小时的演讲啊，都是介绍他师父的生活的点滴，然后就是会讲介绍他师父有平等心啊，无分别心这样等等。那导师是比较，导师的个性比较内向，他应该也不太推崇弟子们这样去赞叹他的啦哈。那但是我们在看他平凡的一生，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学习到他很多生活跟处事态度啊。那这个并不是代表我们有依人的过失啊，我们还是学习导师依法不依人。好，那我们来看第一章。好，我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导师是出生在哪一年？啊，明前六年，就是1900多少年？1906。那导师舍报呢？舍报是第几年？啊？不是啊，你们看讲义嘛。天哪，这样你们怎么考试？考试都不及格，你们连考试都不会呢！天哪，答案在你们手上，还在猜哦。第几年？2005，对不对？在第五页嘛，哈，院长的讲义第五页，院长的讲义第五页哈，最下面2005年，100岁，民国94年6月4号哈，6月4号导师舍报的，所以我们在导师的。这个根本道场听闻佛法，至少我们的开山和尚的这个年份大家要知道一下吧，对不对哈？所以给大家确认一下啊。好，那但是大家都有很多同学哈，就是每年都有就导师的那个圆寂的纪念日，大家都有回去参加金刚法会嘛哈。好，那我们来进入第一章，因为时间也是有点紧凑的。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也是只能讲重点了。那第一段是导师在93岁的时候补进去的，第一段就是这时候导师已经是出家60多年。那为什么我知道这一段是导师后来补进去呢？是因为在他的后记当中呢，导师有不是那个信盈法师有说，导师的平凡的一生第一版呢是在66岁写的，66岁的时候写第一版平凡的一生。那这边出现是他写他93岁，那就是他是最后一版的时候补进去的文字啦啊，最后一版补进去的文字。这个时候已经出家60多年啊。那导师说，在这个不太短的岁月中，总有些事可以回忆吧啊。那平凡的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啊，第四行他说，我不曾，就是这个一生啊哈，他对于佛教的兴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这一种影响。那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哦， 平凡的一生没有多彩多姿、可歌可泣的事迹啊，平淡到等于空白啊。但是呢，还是写了这么多字啊，嗯，导师他就是很可爱哈、啊。他的文字里面哈、啊，真的是又很感性，但是他后面呢也有表示出非常理性的一面啊。好，第二段。那静静的回忆自己，观察自己是48岁以后的事情。所以大家在座的有没有48岁以上的啊？大部分吧，大部分啦哈，剩下少数的还没有啦哈，有啦哈，还剩下少数几位还没有超过48。那就导致48岁之后呢，他开始就思维自己的一生啊。所以大家今晚回去好好的想想啦哈，嗯，也写一本平凡的一生吧。那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哈、啊，向前流去。那这个形容是很怎么讲，很艺术啦哈，嗯，但是我们不，大家都晓得，我们就不念了。大家请看第五页啦哈，第五不是不讲错，第五行。就是导师他自己觉得啊，自己如一片落叶这样啊，随风飘去，那在水里面团团转啊，那自己生命的一切呢，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那因缘是那样的真实而且不可思议啊。那第三段呢，就是比较重要，所以我有把它划线起来啊。人生只是因缘，这个因缘包括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前后延续，第二是自他观摄啊。那前后延续呢，就是相续的；自他观摄呢，就是合的。所以导师在不管理性的文章还有感性的文章，导师都会显示这个重要的因缘观啊，就是我们要观察因缘呢，一定是从前后延续，是不是？那前后延续呢，这个就是站在时间上来说的。那还有呢，自他观摄啊，就自他相关啊，啊，自他观摄就是自他相关。那相关的话就是合了哈，合。那所以这一个部分呢，它就是比较属于空间上的。那一般我们讲中观啊，导师在中观讲的这一个呢，就是比较着重在谈无常、无常性。那这个比较着重在谈无我性啊，在中观经常都会有了这两个概念啊。所以导师在认为，人生的因缘也是在这个时空当中表现出个性生活的一种形态啊，所以因缘决定了一切啊。一切啊，那这当中当然有两种特性，一种是主动，一种是被动。那被动的呢，当然就是机缘巧合，啊，乃至不可思议的奇迹啊，这是被动的第一种。第二种呢是主动的，就主动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主动想要去获得的，就是把握、触发还有开创啊。那这个被动和主动呢，其实每个人都有的啦哈，那是看我们是哪一个摆在什么方面上而已哈。那第三行呢，这边后面导师就有提到说，他对于人跟事的关系中，他是顺应因缘的，等待因缘来凑薄啊，随顺因缘的流变。那这一个是被动还是主动？被动。所以导师对人对事呢，他是采取被动的那个观点的啊，这是被动的观点。那导师举一个例说，就好像儒者啊，儒家所说的居易而待时啊，这个居易呢，在注脚二这边啊， 就有提到啊，这是那个昭辉法师的白话解释啊，我觉得蛮不错的。第二行，居易呢，就是居于平易啊。那代时呢，就是随顺，顺应时节因缘的变化啊，就是儒家的观点都是如此啊。但是导师自己当然呢、啊，他觉得说，如果是太过顺应，有时也会带给自己困扰啊。好，请看第二页。第一行，导师说，他认为啊，似乎在他一生中，主动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啊，就好像我们。导师在台北的这一间慧日讲堂盖好了，增添了不少困扰啊。但是已经时过境迁了啦，哈，那导师那个年代是比较多困扰了，哈，那再来是发现的地方，从一生延续来看呢，来看这个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是去光彩而归以平淡啊。就是即使在每一个时节因缘啊，我们都会留下有很多是非得失恩怨的这种业力啊，但是过去了，这种因缘啊，它就是过去了啊，就好像浪花激起了，它就恢复平淡啊。每一段因缘都是如此啊，所以有时候牢记在心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的。因为它已经是过去的事情。那再来第二段呢，导师说他是眼高手低的，舍短用长。那眼高手低是什么意思啊？哈，眼高手低是什么意思？不是眼睛长在头上了，眼高手低就是理想过高了，理想过高，那实际上就是实际面对因缘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如自己所想象的这样了哈，好，那再来发现的地方，那刚刚是对于人对事啊，导师是以被动的态度来面对，那这边发现的地方呢，是第二种态度，就是对于佛法的真意呢，导师就不是顺应的哦，他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所以他是自发的去寻求了解发见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所以导师说他在研究佛法的真意呢，这里在他内心是没有权力争夺，没有贪婪嗔恨，只有法喜充满。这也许是随着自己过去的夙愿啊，那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那所以导师对于佛法的了解呢，他是比较主动的哈。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导师他的人生呢，他对于对人对事啊，他是保持那个顺应的态度。那对于佛法的探求呢，他就比较主动啊。所以我们自己哪一种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是采取主动或者被动呢？它影响我们的人格会很大的。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啊、他对人对事啊，他非常的执着，他认为他的这种主导力呢，要去控制这一切呢，因缘要照着他的意思去做。那这一种人呢，形成久了之后呢，形成他的人格特质啊，就是什么呢？人家看到他就退后三分，对不对？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怎么他都好像要掌控，比如说今天要跟他出去玩哦，你就全部要听他的哦，你知道吗？你不听他的，他就脸就变黑了，你知道吗？那这种就是你自己没有那个 观察的能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哪一种是我们自己哪一种特性呢，是主动或者是被动的呢，它会形成我们的人格。所以我们如果是说像导师啊，他虽然经历了这种波涛汹涌，待会我们后面会看到、有很多 人我是非非常非常多，但是因为他是采取被动的那个态度啊去面对，所以这一种呢过去了他也就放下，反而自己主动想要学习的法呢，他是一直到年老呢都没有放弃过啊，所以这一些会形成我们的人的特质啊，所以大家不妨回去想想啊，我们对佛法的号要有没有这种主动性啊，如果没有这种主动性的话，应该要转换频道啊，让自己呢不要在这种世俗上着力太多，应该要在佛法上啊多花一点时间，那慢慢的才会熏陶到呢别人没有的这种处世的气质啊。好，再来我们看这后面几行，一生难忘是因缘，不妨写片段回忆啊，留存在回忆中啊，就是写出一些还存在回忆中的啦哈，因缘早已经过去，如空中鸟迹啊，不过在世俗地当中，到底是很真实，而且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导师也不是刻意要让人家就是挖人家的疮疤啦，我们会看到后面有很多人名出现的。好，再来第二段呢是出家难啊。那导师第一行这里写的蛮好的，他说出家难呢，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去哪里出家。难再去哪里出家，就是他那个年代是非常辛苦的。第三行，有的香火道场，有的金灿应付啊。我从经论中得到的有限知识呢，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所以导师他了解了佛法的一点道理呢，他就有那个能力去抉择啊。他觉得他的生命呢不要花在这些事情上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出家当然千奇百怪的都有了哈，那真的我们要遇到一个就是真的想要探求佛法，或者是想要实际修行解脱的人啊的道心出家，其实是很难的，真的不容易遇到啊。有些连自己他都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出家的，他自己也不太了解的。因为我有遇过这样，我有遇过怎么样呢，曾经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他因为他找不到工作很久了哈，我问他怎么出家，他说我找工作找了很久找不到，然后呢因为父母有学佛，父母就叫他，你找不到工作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进遁入佛门这样。然后这个小孩呢他又没有什么主张的人哦，他就是懒懒的那种人啊，然后他就说啊，我也不晓得适不适应这样的出家生活，所以怎么办呢，他呢就到观音菩萨的面前啊去把杯，用那个钱币啊，用那个钱币来自己抛啊，抛了几次真的就是出家的这一面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跟父母说，我是适应出家的，我都快晕倒了，你知道吗？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华人哈，经常有的这种习性，真的而且如果我们看导师这里的生活经验来说啊，其实出家修行是真的是要适应这种生活的，你不适应这种生活，其实你在这一种道场，或者是说你换了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你会很难过的，非常难过啊。所以像我们昨晚阿含经不是有说吗，佛陀说沙门有四种，对不对？那在场阿含说第四种呢是什么呢，是动机不纯的啊，沙门啊，就是它就像什么呢，像一个铜器外层呢涂了一漆金漆啊，金色的漆，那你以为它是金器，实际上呢它里面是铜而已啊，烂铜烂铁啊，那外面涂了一层金，这个就是虚伪的沙门啊， 虚伪的撒门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检视自己有没有出家的道心，这条路是走得很辛苦啊。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呢，看到我啊，不要说看到院长这种了哈，长老这种，看到我哈，他都躲躲闪闪的呢。我还算那个小年轻的法师，对不对？可能我是平常很少讲话，别人都觉得我很严肃哈啊，所以他们看到我都，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嘛，所以他们看到我都闪开了，你知道吗？哎，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坦荡的内心啊，坦荡的动机修行的话，其实这一条路走的是很辛苦的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那导师第二页的最下面哈，最后两行，导师是在民国19年啊10月11号，在福泉庵啊，就是这个南普陀的那里，南普陀啊，出家啊，就是师父是青念老和尚，法名是顺应顺，然后号是圣正，所以导师他是没有改他的法号的。现在的出家人呢，你知道吗？以我所知道的，经常自己改名字的啦，真的。你们不知道哈？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我也是进入这一行我才知道的。我以前不知道，你知道，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不知道的，我进入了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出家人也会这样，整天换那个法名，很像笔名这样。你没有写过文章吗？我以前经常去，因为我读书没钱哈，我学会写文章的时候呢，我经常去投稿，去那个报章投稿啊，投那些散文，哎，一个月可以领几十块，哎，就可以当生活费，所以我很多笔名的哦。我很多笔名，所以我知道，哎，我说怎么出家这一行也那么多笔名的啊。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其实我们看看导师啊，看看这些古人，其实真的出家是很盛大的事情。所以我们昨晚那个婆沙论不是有说吗，有三种人，我们是对我们的恩德啊，恩德难报，三种人。第一种的人就是度我们出家的人，度我们出家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出家，不只是感恩师父、感恩三宝，这种自己过去所造的善业，都是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啊。如果没有足够的福报因缘，其实是出不了家的。出了家也造业比较多啊，所以其实出家这一条路要很平安、很平顺，是要有很大福报的啊。好，第三页。那在这个时候呢，导师他刚出家，因为是受到这个是读玉吧哈，玉山上人啊，就是玉山法师他的一个介绍呢，来找这个青念上人的，所以后来就因为普陀山有这样的习俗，他就拜这个虚大师的好朋友哈，就是玉山上人为义师父啊。那当然因为这个青念上人啊，青念老和尚他是福建人，讲的是福建话，所以很多人就不理解为什么导师会跟语言不通的人出家啊。因为导师是浙江人嘛哈，就是跟福建话是很不通。像我还好，我师父会讲国语，不然我也是跟他没办法沟通，他也是福建人。还好他会讲国语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三章啊，普陀厦门武昌啊。那导师回到普陀山福泉庵啊，就是在后来的时候呢，导师出家之后啊，那游学了一段，就是出去了，然后再回到这个普陀山福泉庵，那会祭祀月藏啊，白天就月藏啊，晚上研究三论啊，三论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啊。那一天看的卷数是很多的，导师说好像是看九卷哈，一天看七卷八卷啊，啊，就是在院长的讲义也有啊，每天看7卷到8卷，蛮多的啊，蛮多的。那大概 没有多久啊，导师就看完了啊，阅藏。那导师说，这种自修环境啊，虽然是清苦，但是是出家以来最怀念的啊，这种因缘。再来第五行，那后来住了一年半呢，为了阅览这个三论中的章疏，就是注解书啊，那导师又在后来呢，就是到武昌佛学院啊，就是世界佛学院图书馆去找这些著书来读啊。那过年的时候，刚好就在这个雪窦寺呢遇到太虚大师啊，第一次看到太虚大师，就是导师29岁或者是30岁的时候就看到太虚大师。好，那这个是导师跟虚大师的第一个因缘啊。那我们来看第四页，导师在五月呢，就是半年，把三论中的章疏都读完了啊。因为天气太热啊，所以他就回到佛顶山啊。所以导师他阅读书他是非常专注的啊。他要读哪一个呢？他去了半年就可以把它全部读完。有一些人啊，读一本成佛之道啊，一年都读不完啊，真是阿弥陀佛啊。这其实是自己的意志力的问题了哈。好，第四章，谁使我离开了普陀啊？第二段，那一直到27年，就是导师33岁的时候呢，那武汉逐渐紧张起来啊，所以导师才跟他的同学止安金宜昌到达重庆。那度过了抗战8年啊。第四行，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一种力量，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哦。导师说，就是冥冥中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哦，引诱他，驱策他，强迫他，在不自觉不知足的情况下使他远离了苦难，不至于在普陀山受到这种抗战的生活煎熬啊，使他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啊，新的人事法义的探究等等，影响了他最近几10年的一切啊。所以他觉得呢，导师觉得在这种不好的环境下呢，却有一种啊不可思议的因缘力，促使他东离普陀啊，走向西方啊，就从武汉武昌到四川啊。所以导师说真是因缘不可思议啊。好，第五章，最难忘的8年啊。那这8年也是很有名的啊，在导师的自传里面都会留意到这8年啊。最难得的8年就是27年到35年啊，是他出家历史上最有意义的8年，也是决定未来的8年啊。当然就是因为这当中有遇到很多三知识同参道友啊为主要的。那最后一行，就是第一个，就是法尊法师啊，啊大家应该有听过。好，我们看第五页第二行，那虚大师门下呢，对于教义有深广了解，就是法尊法师啊。那当然后来因为法尊法师有翻译了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虚大师命他为这本书润文啊哈，所以导师呢就为他润笔啊，所以他也对内容呢有很深刻的了解啊。后来导师也有请求法尊法师帮忙翻译这个藏本的龙树的气实空性论，所以现在我们在中华藏或者是在佛光般若藏里面呢，看得到气实空性论就是法尊法师翻译的啊。那经常他们在晚上呢都有做佛法的讨论啊。那当然大家都是头脑很好的嘛，那僵持不下的时候呢都说夜深了睡吧啊，那就结束啊。那因为有这样的辩论呢，所以导师说对于更多的问题啊有更深刻的理解啊。 尤其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中，就三论中，我从此不再重视它了啊。所以就是导师透过藏传的这个中观的资料呢，导师才知道说原来有更早期的一些中观思想。那中观思想呢，并不如中国空中三论中所讲的这样而已啊，所以导师就比较没有那么重视它啊，不是完全不重视哦，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重视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九哈，注脚九，注脚九，导师在《永光集》呢有写了这一段文啊，导师说在民国27年，从武昌到四川。那读到宗喀巴所写的《广论》啊，《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便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这三本。那从这些著作当中接触到月称对中论空义的解说啊，所以对于三论中中国的注解书呢，就不再重视啊。当中导师有特别强调啊，就是月称的入中论呢，其实是迟几年才读到的啊，不是这个时候读到的。那再来注脚九的中间，导师说，因为了解了这一种宗喀巴跟月称的这一种讯息啊，让导师知道呢，要回归龙树的大智度论，有没有？就是汉传的这个龙树论啊。十住毗婆沙论啊、哦、等等。好，那我们再回到上面划线的地方。我出家以来对于佛法而给予深刻影响的，除了徐大师的文字以外，就是法尊法师法义的研讨啊，给我修学中最殊胜的因缘啊。我不晓得大家在学佛的过程有没有这样的同参道友，你们有吗？就是比较殊胜的因缘，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哎，大家可以讨论佛法的，有哈。像我自己也有哎，我以前我的同学，我有几位同学，就是有一两位呢，到现在我们都还有讨论佛法的。有时候我不懂的，我就问他，这样我就问他。好，到了汉院呢，那当然又遇到演培法师、妙庆法师跟文慧法师啊等等。那导师后来还跟他们讲说了《色大僧论》，后来集成《色大僧论讲记》啊。好，请看第六页。那《色大僧论讲记》，我们现在福缘在读啊。前面的第二章哦，非常不好读啊，就所知一啊，就是阿赖耶识那一章，非常非常不好读。那所以当初导师为这几个人呢，你看导师在讲课哈、哦，他为这几个学生，他也可以讲的这么深的一本论，讲的那么详细。通常我们啊，那个叫什么，我们的那个听众少啊，讲的时候有些人就没有心情了，对不对？他说呢，我的听众要多啊，他讲课呢才有心情，你知道吗？那导师就不是了，他两三个学生他也能够讲得这么好啊，他的《色大僧论讲记》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精彩啊，所以非常难得啊，而且可以笔录到这么好的讲记，实在是不可思议啊。那再来的话就是第三行啊，33年夏天，3年圆满，导师又回到汉院啊。那这时候又遇到了光宗、续明跟了参啊。这个了参呢，后来还俗了，称为叶君啊。就是我们注脚十三，注脚十三呢，这里所写的就是我补的啦哈。后面那一行是我补的，就是叶君就是翻译《清净道论》的人啊，翻译《清净道论》的人，非常优秀啊。好，我们回到上文上面的文啊，划线的地方，在四川呢、啊、这8年，他说导师说有这个殊胜的因缘见到了法尊法师，还有这些学友，对他思想对未来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我那时候呢似乎从来没有离开病，除了不得已睡几天， 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修学，不断的讲说，不断的写作，病成了常态，也就不再重视病。所以大家如果整天说病的，要像导师这样，病到呢不再重视病了，那你就不怕了。法喜与未法的愿力呢，支持我胜过奄奄一息的病态。好，请看第七页。第六章三部书，这三部书导师说是有一点意外能够获得，那但是对他的思想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本就是多罗那塔的印度佛教史，这个是藏传的史学家所写的。那请看划线的地方，这本书对于无着世亲的时代，就是后期大圣，还有呢后期中观瑜伽的争论，就是空有之争，特别对于秘密大圣的兴起发展有详细的论述。所以导师他看书呢，有时就是看别人的优点啊。那这一本书对于这个后期大圣啊，空有之争，还有秘密大圣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所以导师就后来的著作呢，都是后来有关这一部分的历史资料呢，都是采用这一本为多啊。好，第二本影响他的著作呢，就是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啊。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是法尊法师所翻译的。那划线的地方，这是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写的，是对于秘密圣四部序的次第扼要的叙述。那这四部序的特质，那大家看注脚十五也大概知道了。四部呢就是持咒啊、结印啊、诵经，行的话就是开始修内法，瑜伽部的话就是修这种三昧，那无上瑜伽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跟男女有关的。那导师说读了这一本书，他就了解了秘密大圣天化的特性。好，请看第八页，像藏传他们所重视的修六天，天色身或者是天慢等等，这就是天佛一炉的思想。所以划线的地方，印度之佛教呢，第十七章密教之兴起与佛教的灭亡啊，这本书提供了主要的内容，真是因缘巧合啊。第三部书是古代印度啊，就是 Ancient India 啊，那这是一本翻译了哈。英文的翻译为中文的著作啊，它对于古代的印度呢，佛教是相当重要的宗教啊，流行了1500年，全书有12章。那对于史料跟古史，到了南印呢，导师就有摘要的记录下来，对于后来印度之佛教的写作才有历史的重要参考啊。所以导师蛮会。就是他看书啊，不是看一看哦就摆回书架上了，他都会把看到觉得很好的资料呢都会随手做笔记啊。我们现在随手做笔记，大家知道吗？包括我自己，有时我就觉得我们做笔记从来不会再拿回来看的啦。你们会不会你们回家还会再继续拿来看吗？会不会？会的请举手啊，你看那么少，对不对啊？大部分都是不看的嘛，对不对哈？那所以呢，其实这一个就是有关系到我们对于这个佛法教义的理解的深不深刻的，也有影响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做了笔记啊，那回家有空的时候拿来复习呀、啊。那久不久的都拿来复习的话，那你对于这一个教理才会比较深刻啦，否则抄了很多回去不看，那其实下一次听也是新的东西啊，就没有办法很深刻。好，再来第七章，业缘未了死何难啊。 那人命在呼吸中 OK， 那这个就是开始讲到导致自己的身体啦、啊、好，请看第九页第一行，这句话导师也是讲的挺好的，他说，说得好听，因缘大事未尽就不能死，说得难听一点，业缘未了还要受些折磨才会死、啊嗯、所以啊，有时候每个人的因缘都不同就对了、啊嗯、好，我们看标题二，常在病中而有随时会死去的意念、啊、这个是在导师在32岁的时候就整天就病，从年轻的时候都一直病、啊啊嗯、是非常特殊、啊、他身体非常不好。那所以大家看第二行、啊、导师其实也是有身体病到呢，也是有经常失眠、啊啊、或者是整天是因为失眠没有睡好，所以整天都恍恍惚惚的、啊、那所以有时候呢就会、病得没有办法起来、啊、所以病已经成为常态、啊、所以引起了下面三种观念，这三个观念呢导师说有一些是应该要纠正的、啊、第一个就是他的口头禅建立了，就身体虚弱极了，一点点一点小小因缘也许就会死去，这是口头禅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人对法没什么用处啊，自己啊生存未必是可乐的。但是后面这一句话导师又写得很好、啊、他说死亡好像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来了呢，不用欢迎但是也不用讨厌，因为你讨厌他也是不会走的啦，对不对？那所以死亡呢其实是我们的朋友啦、啊嗯啊、迟早都会来的。第三，做我应该做的事、啊、实在支持不了就躺下来睡几天吧、啊、但是呢起床了起身了、哎、也继续做该做的事、啊、所以导师说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啊、所以导师是认为他不会急求解脱，他是一个平凡的和尚、啊、那当然这种身体虚弱一点小因缘就会死去，导师认为这种意念呢其实是不对的、啊、所以呢在下一段的倒数第二行有提到说，在两次应该要死而不死的经验中证明了这一种想法是不对的、啊、就是小小因缘就会死去，这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导师认为这个口头禅、啊、是不对的、啊、那刮胡山应该死而没有死去的经验有两次，第一次就是在民国30年、啊、那这个大家也听过了、啊、导师36岁的时候在中秋节前一天拉肚子不舒服、啊、晚上没有办法睡觉，那到一直到凌晨啊5点半他想上厕所呢坐起来啊就晕了，就晕过去啊，没就是这种疲倦感呢、啊、让他晕过去了。那晕过去的之前的刹那呢导致有默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他不是祈求三宝哦，他是试验呢在这种异常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明白白还是混混沌沌、啊、那接着导师就想说那就再睡一会了、啊嗯、那虽然是刹那间的事情，那但是呢之后呢他就什么就不知道了，不省人事了、啊、那一直到7点钟同事来叫他吃早餐敲门、哦、他才醒过来、啊、所以总共晕了多久啊？5点半到7点，2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对不对？哈，1个半小时，1个多钟了哈。请看第10页哈。第二行，昏迷了1个多钟，却又醒过来哈。导师说，他晕的这个时候呢，因为腹泻嘛哈， 所以呢就拉得全身都是脏兮兮的。那导师说，假使他这样的死去呢，别人打开门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哦，这个是业障重的人，死得这么难看啊。那但是导师说，他的内心呢，当时呢是无比的安详跟清明啊，他不想祈求的。但是呢，如果这样死去的话，也是有福啊，啊，嗯，因为就是没有痛苦嘛，没有痛苦就是福了。大家知道吗？我们现在啊，很多世间的人都觉得说，有福呢是什么呢？要吃得好，住得好，对不对？穿得好，这个是福。但是呢，有很多有钱的人啊，整天都病，整天都病，或者是呢，年轻赚钱，老来养病啊。那这一种其实不算是什么福啦啊，因为生命呢，其实都是在跟这个身体啊，这个色身在作战而已，这不算什么福。所以导师认为，真正没有福啊，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内心清清楚楚的，对于三宝的意念、啊、还是很清楚，那很安详啊。那 这一刻呢，如果能够这样死去的话，导师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啊。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啊，像我们瑜伽师地论讲的嘛哈、啊，我们如果死啊。有六种死，大家还记得哪一种死是比较好的、啊、还记得吗？我们上杂含的时候有提到有六种死、啊、你们都不记得啦一种都不记得吗？啊，有上阿含经的人哦，都没有记得啊，哎呦，太伤心了我那六种死里面哈，有两种是有两种是圣人的啦哈，圣人的死哈，就是他跟凡夫不同。那第一种呢叫做调伏死啊，调伏死。第二个呢叫做不同分死啊，这两个是好的啦哈，不同分死。那第一个调伏死呢，就是内心已经调伏了烦恼，那所以呢，即使这个色身败坏啊，往生了，但是他不会再有这个后有去轮回啊，所以叫做调伏死。那不同分死的意思就是，过去已经是无明造业，那今生学习的佛法，未来，哎，他因为今生的学习佛法修行呢。他就没有像过去那样的无明啊，轮回到今生。那今生学习了佛法，因为他懂得修行嘛，懂得断烦恼，所以他未来不再轮回。这个就叫做不同分啦 啊，未来不同分。他虽然跟过去是同分，但是他对未来是不同分啊，就是不同过去了。他已经是新的生命了，圣人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就叫不同分死啊。所以修学佛法就是要往这些地方去努力了哈、嗯、好，再来我们看下一段。第二次应该死而没有死的因缘呢，就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啊，民国三十一年。那下面还有一个标题刮胡寺，有没有大家把这个刮胡寺哈、哦、删掉哈、哦、删掉，因为这两段其实是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啊，合在一起的，它都是民国三十一年的事情啊。那第二次应该死的经验呢，是导师在这个年头啊，住在这个法王寺。那因为常住要帮忙做这个田租的工作啊，导师就负责计算啊，哈、啊，帮忙计算啊，这种单据啊，哈、啊，那一直做到凌晨三点多才结束啊。所以过度疲劳啊，就是下一段啊，他导致说是睡不着的，所以一直到早餐后呢还是睡不着啊，所以导致就出去走一走。那经过了竹林呢，哪里知道呢地上有一片落叶、啊、让他踩下去呢，就身不由己的跌到山谷底下去了，哎，滑到山谷底下去，然后他就说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大概也是半个小时多、哦、才逐渐醒过来、啊、 那头当然是有一些 撞到了，有一些受伤，但是他自己也慢慢爬上来了。总共翻了多远呢？四层坡地啊，有没有看到？哦，有四五丈高。哎，四五丈高有多高哈？这边有多高啊？这个讲堂这样子有几丈啊？这边有几丈啊？你们跟我一样啊？你知不知道哈？不到一丈。哦，十尺一丈。十尺一丈有啦，应该有，应该有十尺啦，这样有啦有啦。这样子如果是中间这一块的话是有啦哈，那大概四五丈，大概有四层楼啦哈，导致这边写嘛哈，大概有四层楼高啊，有，所以也是蛮高的哦。那但是呢，因为导致滚下去的时候自己醒过来爬上来啊，所以也是没有什么生命危险的哈。不过因为受伤嘛，那大家都很紧张。后来有一个老沙弥呢，给导师做那个推拿，哎，竟然把他的受伤的地方给疗愈好了啊。导师很累啊哈，所以他睡过去，起床的时候呢，哎，竟然这种受伤都好过来了啊。所以导师在倒数第二行说，极度衰弱的人跌了这么一跤竟然没有死去啊，所以也是一种该死而没有死的经验啊。好，请看十一页划线的地方，这一跤使我有了进一步的信念，就是身体虚弱极了，小小因缘也会死去，这个口头禅呢从此不敢再说了。因为导师说业缘未了啊，死亡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如果你觉得哈，你回家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因缘还没有了哈，你从四楼滚下来也不会死。没有啊，这你不要试哈，讲笑了哈。那最后一段呢，最后一段就是刮胡式的标题啦哈，后来我有改了哈，标题刮胡式是要放在最后一段哈，深信因缘不可思议的信力啊，刮胡式。那这个是导致62岁的时候啊哈发生的，就是在台湾哦啊，导致去农民医院做体检，那就是到了医院前面呢，就是车子前方有一部车，有一部什么车啊，大卡车吧哈。他就突然停下来，他们车子当然也要跟着停嘛，所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大卡车会突然倒退啊，倒退撞到导师的车上呢，把这个挡风玻璃全部都击碎了啊。导师坐在前座嘛啊，驾驶的旁边啊，整个玻璃都碎在他的身上，但是导师都动也没有动啊。那其他人都说哦，导师定力很好啊。导师说其实不是什么定力了，他是深信因缘不可思议，如果业缘未了怎么也死不去。不是定力，是业缘未了啊，是死不去的啊。要死呢是逃也逃不了啊，所以导师说从一生长病的经验中啊得到这样的信力啊。所以导师对于这一种啊，我们认为，你看哦，中国人都认为这种是感应，哎，你知道吗？哎，玻璃这样整个摔下来呢，一点受伤都没有啊！我们一定说，哦，这个是三宝加持，平常念观音有效啊。但导师不是呢，导师是从业力的角度来说，如果业缘未了啊，也死不了，完全是不同的阐述方式啊。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思维能力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